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很高兴邀请到小珍姐妹，她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题目是《幸福婚姻不困难》。小珍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好。幸福婚姻不困难，但是是不是一开始其实是有一点困难啊？所以。我们的题目是幸福婚姻不困难，我们就来听小珍分享她的婚姻怎么从一开始还真的蛮困难的，到今天她可以说很幸福而且不困难。好，那我们就请小珍开始跟我们分享。
好，谢谢。结婚后，我和先生就跟公婆同住。10年前，公公中风卧床，我们请外劳在家一起照顾公公。当我们协助外劳帮公公洗澡时，外劳的穿着常让先生分心。先生事后在电话中跟我说：“某某某身材真好。”这话让我非常的沮丧和难过。先生也不忌讳的常常当着我的面说：“某某某比你有用，他会照顾爸爸，你会吗？”先生跟外劳的互动也很没有界限。常有接触的机会，我除了很受伤之外，也常担心他们单独接触，夫妻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有一次，我又跟先生起争执，先生非常生气说：“在这个家，你觉得不好，就回娘家去。”心想，先生不爱我了，我该怎么办？那时，我想起曾听过学员小组姐妹分享如何帮助孩子爱缺席的父亲。这个姐妹即便先生外遇离家，仍然爱先生，也教孩子尊敬爸爸，爱爸爸，等候爸爸回家。我深深被姐妹充满爱和喜乐的美好生命吸引。后来我也透过认识的姐妹介绍进入学院妇女小组。我每周参加小组聚会，也会参加每场学员办的演讲讲座，希望能改善婚姻。渐渐我发现，过去我常自我中心，觉得先生亏欠我，心中充满苦毒、抱怨，也容易掌控。若先生没照我的意思，就不开心。
哇，听到这里哦，真的觉得好难哦，尤其先生会在小珍的面前夸奖那个外劳比小珍好哦，而且还看到他们常常有一些接触。小珍，你这里所谓的接触指的是，
就是我们会一起帮公公洗澡。
嗯嗯，
所以先生因为外劳的穿着会比较少嘛，
嗯嗯、
对，
嗯嗯、
然后、
嗯嗯、
是
好好，就是说他们有些互动啦哈，
对，
但是不一定是肢体的接触。
要帮公公一起按摩，我们都要会跟公公在一起，
哦、
都要、
哦、
哎、
嗯，
都要一起，嗯，
是，真的是让人很不安心哎、欸，我是可以体会、嗯。所以过去你的心里就是对先生没有安全感，充满苦毒、抱怨、
嗯，
就会想要掌控啊、哦。我觉得其实这是好自然哦、
嗯，
我想每一个女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有类似的反应。如果先生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我就不开心。哦，听到这里哦，常常都觉得好像被卡住了耶，怎么办？
嗯、
这个婚姻、
嗯、
这个关系要怎么继续下去？
嗯，
可是后来小珍，你就有了一个转折，你说说看、
嗯、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的婚姻好像有一个转捩点？
其实我过去会参加由学员小组姐妹、
嗯、
她们下来会分享自己生命的见证，我就会去听了几个姐妹的生命故事分享。
嗯，所以你好像是在一场讲座里面听到讲员说了一句话，是不是？
是，在讲座里面，讲员说、嗯、挑剔和抱怨是婚姻的杀手。这给我很大的提醒。那我想起有一次先生给我一个惊喜的礼物，他买一只新手机给我，我很不高兴的对先生说：“ 买手机也不跟我商量。组长说，送惊喜礼物还要商量吗？是诶，商量就没有惊喜了。我把惊喜变成了惊吓。先生没有亏欠我，是我都没看见他对我的爱。我真的需要改变自己。于是我调整眼光，看先生的优点和他做对的地方。我练习写感谢信和传爱的 LINE 给先生。LINE 的内容如：老公，谢谢你娶我，让我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人。喜欢跟老公在一起，只要有老公在的地方就是天堂。过去婚姻中，我跟先生财务是分开的。有一年先生生日，他要我买一部单眼相机当生日礼物。我想先生已有一部单眼相机，先生又没给我生活费，还要我花钱，心里很挣扎。小组中，组长说，你的钱就是先生的钱，人结婚，钱也要结婚。于是我回去就给先生钱，买了他喜欢的单眼相机当生日礼物。先生好开心，之后我先生也改变了。有一次，我们带婆婆在外吃饭，婆婆问，是小珍出钱吗？先生回，是小珍的老公出的，小珍的钱就是我的钱。现在先生也把他的存折和印章让我管理，我跟先生因着财务的合一，关系更加透明，也不再分你的我的，我们现在是一起的。我曾经担心先生会不爱我爱别人，当我按着小组圣经真理的教导改变自己，跟先生合一，敬重他，顺服他，原来经营幸福的婚姻并不困难。现在我先生好喜欢带我一起旅行，我们形影不离，非常恩爱。我很幸运能在安全、有爱与接纳又有真理教导的学员小组中学习，脱离过去苦读、抱怨、自卑，现在可以感恩、喜乐，跟先生幸福美满。
嗯，真好，可以从以前还没有安全感，好像跟先生有很多的计较，对他很多的抱怨，到现在你们可以合一，心灵合一，财务合一，然后还可以常常一起出去享受假期啊，哦，真的是一起旅游，真好。我就要先问小珍一个问题，你觉得，当然我们这里听到很多的改变，从以前那样子到现在好像很幸福很恩爱，那你觉得你里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改变我的眼光，看先生的优点和他做对的地方，称赞、敬重、顺服，感谢先生。
是你看到他的哪些优点了？现在是你以前没有看到的，
比如说他很包容我。
你觉得他包容你什么？
他很少会说我做的哪里不好，
他比较少说你哪里做的不好。那相对的是，你比较会说他哪里做的不好吗？以前
会
哦，是你看我们现在就越来越清楚知道，知道有时候我们真的以前只是看到对方的不好哈。就比较少看到自己的不好，原来他是很包容你的，他比较少说你哪里做的不够好。
对，
还有呢，他有哪些优点？
他会，比如说他会在我的婆婆面前，让婆婆也曾经说，哎呀，你的老婆把地板弄得湿哒哒，然后我先生既然他会赶快去买一把拖把来自己去擦地板。
哇，是。所以你就感受到其实先生是护着你的，是不是？
对，是真的。
那其实你身为一个媳妇跟公婆住在一起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的先生其实是有看到你的不容易，他应该也是很感谢你愿意跟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真好。你说你现在学习称赞敬重感谢你先生，你会称赞他哪些做得好的地方啊？
我觉得他很负责，就是他会去赚钱，我觉得养家，然后他也会，比如说之前也会带我的妈妈，我们一起出游。
所以你越来越看到他的好。你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先生没有给我生活费，是那一段时间没有给你生活费吗？还是他现在有给生活费了吧？
现在就是他的存折印章，就是交在我这里，他就是把要缴该缴的费用都由我这边，
OK，现在根本都不是问题了，就不分你我了，他的全都是你的了。
阿门，感谢主。
真好，真好，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下我们继续来听听小珍她有哪些改变。好，那我现在要继续问小珍一个问题哈。你刚提到说你有许多改变，你开始看到先生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那我现在要问你说，为什么能有这些改变？以前眼睛看到的都是他对不起你的地方，都是他做的不够到位的地方。诶，可是为什么后来可以看到他做的好，甚至去赞美、去感谢他？为什么你会有这些改变？
我就每周参加小组学习，分享感恩的事，在小组里有姐妹的接纳，还有组长真理的教导，我也参加了门训，上婚姻班，听婚姻家庭的 CD 和空中辅导室。
这些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每周参加小组学习，分享感恩的事，在小组里有姐妹的接纳和组长真理的教导，上婚姻班，听婚姻家庭的 CD 和空中辅导室。
那为什么这些可以给你这么大的改变？
这个让我可以浸泡在真理里面，然后有姐妹的陪伴、接纳还有扶持。
所以小珍是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正面，然后有很多真理的供应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想耳濡目染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参加小组几年了？
有10年，
所
是，
以这样的改变应该不是一开始就忽然就都很上轨道的，应该不是啊。你自己的观察，大概参加小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多久以后你意识到自己有一些很明显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也蛮快耶。其实我那时候刚去几次之后，就是刚开始是抱怨的，然后小组几次之后就开始就改变，就是变成感恩的。哎，其实参加小组完之后，我就会下午就会听 CD，然后就按照着小组的教导这样。
真好。那我下一个要问小珍的是哈，你认为是哪些真理带来了这些改变？我们刚讲的是这个环境，但是也有一些圣经的真理帮助你有这些改变呢。就是看到先生的好，然后不再抱怨，开始感恩啊，是哪些真理带来这样的改变？
确认了我在基督里尊贵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再来，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还有妻子透过敬重顺服先生，成为先生的帮助者。
好，你说第一个是我确认我在基督里尊贵的身份，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那我就成为神宝贵的孩子哦。是神给我，就是那位公主。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就算先生没有很尊重我，就算先生我觉得他不够爱我，都不会影响 我在基督里的价值和我与神的关系里面这个尊贵的公主的身份。我这样讲是你的意思吗？
是。
所以当我非常确认我的自我价值，我里面是稳定的，就算外面人没有这样对待我，我好像都有能力可以胜过，我就不会被困住，不会被卡住，说，哦，我好可怜哦，哎呦，他都不看重我，他都不够爱我，我就不会一直要向人来讨爱，因为我里面已经确认我是被爱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的罪而死，他为我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所以我知道我是尊贵的，我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个好重要。小珍，你经验到就是，当你确认你自己这个尊贵的身份，好像你就比较容易感恩，比较容易去看到先生他做的好，做的对的，是这样吗？
是，真的。
好，那你刚刚说另外一个真理是，我什么？
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
所以你就不想再去改变先生了，是这样吗？
对，就是不能再要求想要他按照我的意思。我要先从自己，先改变自己，先改变。
所以就改变自己，成为你刚说的，身为一个妻子，那你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仰慕他，顺服他。
是妻子透过敬重顺服仰慕先生成为他的帮助者啊，所以这些真理好重要，就是我是尊贵的，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然后我就是透过敬重顺服仰慕成为先生的帮助者，然后你就看到先生有哪些改变了。
先生呢，他会以我的需要为优先，我们在金钱上也可以合一，他会把存折啊、印章让我来管理。先生也很尊重我的决定。我想要去哪里旅游，他也会按照我的意思，会带我去。还有做一些活动啊，我先生也都很愿意带我去。我先生也很疼爱我。我先生说，我们是一体的。
真的，会有好大的改变哦。我真的不难想象你们现在是非常幸福甜蜜啊，你说他会以你的需要为优先，可是在你改变之前，先生是以你的需要为优先的吗？
不会，很多事他会不答应我。当他没有感受到被尊重仰慕的时候，我觉得先生就他也不我觉得那个就是，如果我们都自我中心的时候，就不大看到对方的需要。
不仅看不到对方的需要，都还会要求对方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当你感觉到说，哎呀，他怎么都要求我要去满足他，那我也会觉得好委屈。你知道这个就叫什么？恶性循环。所以小珍，当你先改变，你先去敬重顺服仰慕先生，你的焦点先放在自己如何改变，然后你里面成为一个稳定有安全感的人，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很自然的，对方也改变呢。他怎么会现在开始以你为优先，尊重你的决定，还金钱合一，钱都放在你这里？哇，以前应该是比较计较的，对不对？
对，
好奇妙。所以当你不计较，他好像也就不计较了，是这样吗？
是，
对，所以我真的鼓励听众朋友哈，你想一想，你对你的配偶有什么样的不满，什么样的抱怨，然后你想一想，你可以做什么改变，而不是想说我要对方怎么改变，先想我要怎么改变。你相信，当你改变的时候，一个很自然的结果是，慢慢的，对方也会改变。虽然我改变的目的不是要对方也改变哦，不是。我改变的原因是因为这就是一件对的事，所以我就是先去做对的事。你知道，对的事就会带来 对的改变。好，那所以最后我要问小珍，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觉得自己的婚姻很不幸福，他觉得要有幸福婚姻很困难，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我想有几点。第一，我们先来认识耶稣，有耶稣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来爱和接纳先生。我们先成为神宝贵的孩子，就是值得被爱的，有价值的。那我们先成为那个可爱的人。我们可以看先生的优点和他做对的地方，来肯定、称赞、感谢先生，以先生的需要为优先，顺服、敬重、仰慕先生，谦卑自己，愿意为自己的错向先生道歉。还有在亲密性关系上，我们可以主动取悦先生。
嗯，真好。所以小珍，你有曾经为你犯的错误向先生道歉吗？
有，
是，
有。
是你向他承认，你觉得你曾经有犯什么错？
我觉得尤其在说话，我很容易在说话上就是让先生感受到不舒服，我就会说老公，我有说的话让你觉得很不舒服，请你原谅我，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
哇，那先生愿意原谅你吗？
我觉得那个就带来好的关系。
是，所以他就越来越柔软。我想因为小珍跟先生的关系可能还没有发展到非常难以收拾、难以挽回的地步。那有些听众朋友跟配偶的关系是已经白热化了，就像仇人一样，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错道歉的时候，有可能对方一开始不领情。小珍的先生很好，就欣然接受，然后改变了两个人关系变好。但是有可能有一些人在你一开始为你的错误道歉的时候，对方说你卖 gay 啊，你不要假惺惺的了，你不要演戏了，我才不信你这一套啊，你这是又是一个什么把戏，又是一个什么手段，你要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有这样的反应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我们就不用灰心，不用气馁，你为你的错道歉，这本来就是应该的，而不是说我道歉我就认为对方应该正面的来回应我，可能他没有办法立刻正面的回应你都没有关系，不代表你认错你道歉是一个错误的举动，不是，这个绝对是一个负责任会促进关系的一个正确的做法。所以不用气馁，我们就继续做对的事。刚才最后小珍提到在亲密性关系上主动去取悦先生，这个真的常常是需要我们做妻子的要舍己。我们都觉得在亲密关系上我们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愿意主动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想对你的婚姻幸福的指数一定会有注意，就是有帮助。如果在亲密性关系这方面你愿意主动而被拒绝，那我真的要说你们之间的这种伤害撕裂是已经很大，也不代表你这样做是不应该、是错误或者不需要。我也鼓励你还是可以继续在其他方面来修复亲密性关系，我们就是过一阵子我们再试试看，我们再暗示一下，重点就是不要放弃，重点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环境里面被影响浸泡，然后你越来越看到你是非常尊贵的，然后你就做你该做的，改变自己，不要去改变对方。还有我觉得好重要，我们要与主耶稣连结，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个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才能结果子。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你什么都做不了啦，应该是这样，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做对的事。所以与主连结，确认自己内在的价值，然后做我们该做的事，主动的去道歉，主动的去肯定赞美对方。在亲密关系上我们也要殷勤一点好，我跟你说这个一点我们都没有吃亏，你知道最后 我们经验到的就是两个人在一个很正面、很甜蜜、很幸福的关系里，那孩子最后也是最大的受益人，我们都不会吃亏的，我们不会因此受亏损。好，谢谢小珍哦，我好喜欢你今天的题目，就是幸福婚姻不困难。那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谢谢冯姐，谢谢各位听众。
是，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好，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题。这是一位姐妹，她说我们夫妻都是60几岁的基督徒，我先生从年轻开始就有自己买衣服然后囤积衣服的这个情况。他曾经在一个专柜认识一位柜姐，然后两个人也有一些联络，结果那个专柜的小姐就不理我先生了，然后也撤掉那个专柜了。可是我先生好像不死心，还一直探听那个柜姐搬到哪里去。后来呢，我先生又认识一位专柜的小姐，就暧昧谈情说爱聊天，然后我先生还会买手表买手机买衣服给他，还有为他花钱冲业绩。那我觉得这个专柜小姐有一点在欺骗我先生，骗他的感情也骗他的钱。我先生不相信这个女生是在骗他的，所以他说，请问我要如何帮助我先生脱离这种虚假的感情？我可以打电话给这个专柜小姐吗？因为我看我觉得这个太太里面是非常忧愁的，非常担心，她很想做一点什么来停止先生这样的行为，或者要把先生敲醒，让他知道说这种感情都是虚假的，人家在骗你。那我们可以给这位姐妹什么样的建议？哦，她前面有说，我现在只能每天为先生祷告，所以我觉得她很棒，她有一个愿意信靠神的心，他也想知道说他能做什么来帮助先生离开这样一种虚假的他自以为有的一种感情的关系。
我觉得这妻子很棒，就是我甚至看到有人建议他说你就不要这种男人了、哎呀他有病这样。可是我觉得这妻子都没有而且他说他觉得那个人在骗我先生的感情，骗我先生的钱，我只希望我现在能够清醒，不要再被骗了。可见呢，其实他们夫妻关系就是在这个部分上让太太比较担忧一点，其他的部分我想是蛮好的，蛮 OK 的。也就是这个男人其实有养家，有做什么，但是他就是有个习惯，很喜欢买衣服。那我觉得那个习惯是因为很喜欢去找柜姐聊天这样子。
对。
然后哪个柜姐可能比较殷勤啊，比较好啊，他可能就很容易就常常去花费在这个事情上面，让太太很担心。我在想说，如果这是30几年的习惯，那是不是在这个男人生命中有一些需要，他觉得可以透过这个行为得到一些满足？那我觉得在圣经中谈到的，就是妻子透过敬重顺服来爱先生嘛，在婚姻当中，上帝给我们这个教导。那其实上帝最了解男人，为什么要妻子来敬重顺服？那敬重顺服的背后，其实就是对这个男人的肯定、仰慕、尊重，然后信任，让他在这个家感觉有个位置，他是被一个女人爱慕着、欣赏着。在男人里面最深的一个需要有这个东西。那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先生可以透过这样的买东西的行为跟柜姐的接触，得到这个内心渴望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我们要根本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只是解决表面，就是把他跟这个目前这个柜姐切断关系，我就去闹一遍啊，然后请这个人离开啊，或是去公司让这个人做不下去啊。我想似乎也没办法解决先生内在真正的需要，所以太太真的很敬畏神，就是祷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怎么样求主给我们智慧去爱先生，去发挥这个妻子的影响力。
是，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不良行为，我们就要想他这个不良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位男士就是去买衣服，然后找女人搭讪，就跟这些女人可能有一些打情骂俏啊，或者有一些暧昧的关系啊，他就让这个女人觉得，哦，这个是我的大客户，我的金主来了。我这样看哈，我觉得这个男人应该是跟这些女人不一定发生什么肉体的关系，因为他也说他是基督徒哈，但是他就会很享受异性对他的注意，异性对他的夸奖，甚至奉承、赞美，所以这是他里面最深的需要。所以他外面会有这些不好的行为，是因为他里面他好需要被接纳、被捧、被肯定，他好需要确认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啊。就像我有一位姐妹，她分享说他们家有一个水管坏掉了，姐妹这个太太就想说，那我就找专业的来修水管的来修一修，1000块钱以内绝对可以解决。可是先生就觉得，干嘛花这个钱，我自己修就可以了。那所以太太就让先生修啦，可是太太都知道这个就是要很专业的人才会把它做得彻底啊，才会彻底的修理好。但是先生很坚持，他要自己修。好，结果呢，就是真的没有完全修好。先生认为修好了，可是过几天又漏了，然后再修一次，以为好了，哎，结果真的是没有修好。那太太觉得，其实这个1000块钱以内就可以解决的，他就觉得我先生为什么要省这个钱？他说：“可是我先生在外面，人家向他要，哎，你出个2万块，我们一起去哪里吃饭啊什么？”他说：“我先生都义不容辞，好大方哦，那个2万块哦，一下就掏出来了。在家里要他花几百块修个东西，他舍不得。”他说：“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其实他在外面出那2万块，这个男人得到的是什么？哦，是人家说他说，哇，你真大方，哇，你真有义气，哇，你真是够朋友啊。那些陪酒的也会说，哇，我们的大金主来了，大家对他都是奉承啊。这个男人觉得好有面子哦，这个男人花这2万块，或者我们说刚才这位姐妹的先生去找这些柜姐啊，向他们买东西，他花的钱是要买什么？买面子，买人家对他的称赞，对他的仰慕，对他的尊敬。但其实就像刚才玉英说的，这些东西其实只有妻子可以给耶，只有当妻子给丈夫他所需要的这样的仰慕、尊敬、尊荣、赞美、信任，只有当妻子给他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养分，那个是没有副作用的，那个不是虚伪的，那个是真实的，可以让一个男人的心里有踏实感，觉得很满足。否则外面都是风花雪月啊，都是非常短暂的就消失了。所以玉英刚才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看看先生背后真实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们从心里真诚的看到丈夫做对的、做得好的，然后从心里去感谢他。所以这位姐妹，上帝要我们做的不是那么困难，就是我们回到那个基本功，一个妻子的基本功，不是按照丈夫有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来对待丈夫，而是这本来就应该 是我们分内该做的事。身为妻子，上帝就是要我们敬重、仰慕、顺服我们的丈夫，看到他做的好、做的对的，去赞美他、肯定他，从心里仰慕他，我们就发现这个男人也会跟着一起改变。好，那我们休息会儿，等一下来看下面的一题。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这位姐妹说，这半年多来，我和孩子分别邀请离家两年多的先生回家，对先生表达孩子正进入青春期，他已经快12岁了，他需要爸爸的陪伴及教导。先生没有任何回应，或者他只是摇头。那我还应该怎么做呢？好，我们请玉英帮助我们。
好，哇，我真的好敬佩这位姐妹哦。你看，先生离家两年多，可见的这个姐妹其实一直持守婚姻，甚至单独的带着孩子。当然，从她的分享可以看见，先生应该是有回来，是没有住家里。因为她说先生没有回应或摇头嘛。
嗯，
如果只是先生只给讯息，就不会看到他摇头。
有可能是视讯啊。
啊，视讯，哇，那还愿意视讯。
嗯，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没有断掉跟先生的机会，一直在维系这个关系耶。而且我觉得他应该都是善意的。直到这半年，他趁这个机会，孩子要长大了，进入青春期，姐妹也好帮他知道孩子需要爸爸，就去邀请父亲回家。我觉得你不离婚，你持续给先生这条回家的路，不断的释出善意，不论是视讯或者让他回家，你都还让孩子跟他有接触哦。
嗯，
你真的是把你的大门敞开耶，哇，打得好开哦！只要这个男人愿意，他立刻可以惊艳到你对他全然的接纳跟全然的爱，这个家就是在等着他。我觉得你做得太好了，我从心里面敬佩你。我觉得你是坐在主的身上，而且你问的是我还应该怎么做，你没有说这个男人这样子我是不是应该考虑怎么样了，没有，你说我还能做什么。那我觉得我好感动，我就想到圣经的一句话啊，在加拉太书6:9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若不灰心，时候到了就有收成。在现代译本说，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
嗯，
那圣经说到了适当的时候，那什么是适当的时候呢？是两年吗？是半年吗？是3年吗？不知道诶，只有神知道。神认为那是最好的时刻，因为神好像是从空拍机，你知道吗？神是从空拍机看整个事件的全貌。
嗯，
我们大概只能看到先生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摇头没有回应，可是上帝从空拍机的角度，很高的角度看到你先生那边的状况，甚至看到未来你们家的状况，未来你孩子的状况。所以神现在正在为了你的全家永恒的利益做最高的益处，正在运筹帷幄。所以他说再等一下，还需要做点什么东西，你再等我一下，你不要灰心，你带着盼望等候，耐心等候神，时候到了会让我们惊呼赞叹神的作为。这是我给他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其实孩子透过我们的眼光看世界。我有一个朋友，他目前其实先生也是跟他分开居住，儿子有一天告诉妈妈说，班上有个小朋友都不要来上课，然后每次因为我住的跟他很近，老师都要我拿作业给他，如果我忘记，老师还要责备我，我好衰哦，我好倒霉哦，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那后来姐妹知道这个孩子的状况，就是最近妈妈跟爸爸分居了，甚至闹离婚，所以妈妈离家了， 所以这个孩子完全没办法上学，拒学，然后每天就是很哀怨、哀愁，没有办法面对人，等于是退缩、内向、自闭，留在家里这样。所以妈妈知道这个状况以后，就鼓励她的小孩说：“宝贝，我们现在也大概是这个状况啊，我们要不要一起？上帝就给你个小任务，因为你也经历到这个事情，那你要不要来安慰他、鼓励他？因为你最了解他的心情。”其实他儿子只有小学二三年级耶，妈妈就跟他说：“你可以的，我们都有经历过这件事。主耶稣怎么安慰妈妈，怎么安慰你，我们一起来安慰这个小朋友好不好？”儿子想一想说：“啊，我知道了。”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这个孩子抱怨哦，而且是开开心心每天都去拿书本，主动的帮这个小孩送去，甚至他会跟妈妈说：“我就搭他的肩说，没关系，我跟你一样，我们一起努力。”然后他还跟妈妈说：“妈妈，我是基督徒，对不对？”我是基督徒，对不对？就是他里面带着喜乐了，他不再是负面的看待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是这位姐妹，她选择没有离开婚姻，而且她常常跟这个孩子讲爸爸对她有多好。这个小男孩的心里对父亲是带着盼望，他总是跟他小孩说：“我们快要在一起了，我们全家快要住在一起了，耶稣正在工作哦。”一直在鼓励他的孩子，所以他的孩子充满了正面和盼望。回过头来，姐妹，你都做了最棒的事情了，我觉得你都做了最重要的事，现在我们就带着靠主保持正面的态度，带着盼望，凡事谢恩。所以我觉得我们来鼓励孩子，带着孩子说爸爸是爱你的，然后看看除了这件还没有回家的事情之外，爸爸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让你成为孩子跟父亲之间爱的桥梁，常常跟孩子分享爸爸传承在他生命当中的品格。除了这个罪之外，我相信先生一定还有其他的品格，过去所做对的事，我们为他现在先栽种在孩子的生命里。虽然爸爸目前缺席，可是父亲好的生命跟形象仍然可以透过你影响你的孩子。
我在想，有的时候妈妈非常非常心疼孩子，觉得孩子没有爸爸的陪伴好像是一个缺憾，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就是如果上帝容许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爸爸缺席，其实现在这样的情况是越来越多。其实我刚听玉英讲那个姐妹的孩子还有那个孩子的同学，哇，我听了都好心酸。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现在家庭破碎父亲缺席的情况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孩子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想上帝也允许这样的情况，那意思就是上帝在这些孩子身上也有非常美好奇妙的计划，上帝很可能就是要用他自己，用上帝自己来弥补这个缺席父亲的角色，让我们的孩子心里更渴望天父，跟天父建立爱的关系。我们就一起来信靠神，当地上的父亲没有办法负起他当父的那个角色的时候，天父还是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就相信这个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会让他得益处的。还有妈妈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靠主喜乐，而不是一直把目光放在我的先生都没有好的回应，我要怎么样能够让他愿意回来。其实姐妹，我觉得你都已经做得很好了，那现在你需要做每天要做的就是我们学习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里面，我们靠主喜乐，我们靠主得胜，靠主得力量。那我想这是你现在可以做的，对你，对你的孩子，甚至对你的先生 最重要的一件事。好，我们好，谢谢玉英，玉英的分享好激励我。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